欢迎你回到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这本书讲的是怎样摆脱完美主义，令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完美主义等于特别想将一些事做好，特别想力争上游，正正就是完美主义给了我们改变人生的动力。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事实上完美主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他穿着完美的外衣，但是诱导着你变成一个悲观、迟钝、缺乏行动力的人。我们很多人身上的小毛病，例如喜欢拖延、选择困难、怕社交、强迫症、怕挑战、情绪消沉等等，他们的背后其实都是完美主义在作怪。这本书就是一本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完美主义行为纠正指南，他告诉我们知道，只有成为不完美主义者，不再坚持完美主义的思维和习惯生活，我们才能够提高行动力，加强自我认同感，达到一个健康的生活和情绪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是 Stephen Geis， 他曾经是一个不起眼的自由作家，为了改变自己，他由2012年开始探索提高行动力的秘诀。2016年他靠成名作《未习惯》这本书成为世界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他的书被翻译成17种语言，销售30万册。在这本《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之中，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攻克完美主义。跟住落嚟，我哋会分两个部分解读呢一本书。第一部分我哋讲下点解完美主义禁锢咗我哋嘅人生。第二部分我哋睇下我哋应该点样成为一个自由嘅不完美主义者。我哋先嚟睇第一个问题，点解话完美主义禁锢咗我哋嘅人生呢？要讲清楚呢一个问题，我哋首先需要讲下完美主义系一种点样嘅心理呢？作者在这本书里面针对完美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他认为完美主义包含五种负面的心态，分别是过高期待、纠结不放、认同需求、过失担忧和行动顾虑。你会发现完美主义和单纯的追求卓越之间是有所区别，完美主义更加复杂，它所包含的这些消极因素在很多时候就会为我们造成障碍。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两个工匠一起参加了一个雕刻比赛，他们都想要雕刻出一流的作品，但是在比赛的过程之中，他们都出现了重大的错误，导致比赛失败。在这个时候，工匠 A 非常气馁，不断地回忆自己失误的那一个瞬间几咁冇面，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什么都做不成。为了不再出丑，他决定以后不再参加没把握的比赛。而工匠 B 呢，他失败了当然都觉得很遗憾，不过他热爱雕刻，亦都知道失败乃兵家常事，于是他在家里面多加练习，很快又有勇气地投入到下一场比赛之中，不断地挑战自己的雕刻工艺的上限。以上的两位工匠看上去他们都是追求卓越，但是他们对于失败的态度展示出不同的情感内核。工匠 A 拒绝接受不完美，他否定失败的价值，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他因为恐惧失败而自我设限，不再勇敢地挑战自己。与之相比，工匠 B 才是那个真正追求卓越的人，他承认失败的意义，坦然接受不完美的结果，练造出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这个例子启发我们，完美主义和追求卓越并不相同。如果完美主义是一座冰山，海面上面露出的那个小尖尖是他们对于完美的渴望，而海面之下占据了冰山 90% 的主体，就是他们对失败的恐惧。换句话说，完美主义未必能够令到你变得更加想赢，它亦都有可能令到你变得更加怕输。由于怕输，完美主义就会阻碍我们行动，亦都会影响我们发挥。我们总是期待着一个完美的时间、完美的地点、有完美的体验、做完美的事，正正是这种所谓等待完美时机和条件齐备才再行动的心理状态，成为我们不行动的借口，同时还瓦解了我们的自信。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做任何事都追求完美的条件，看书我们要在悠闲的午后的咖啡厅，学习要在一尘不染的房间，约会必定要是风光明媚的地方，那在大多数不完美的时间，我们都没办法行动起来，我们的生活将会失去很多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有研究都证明了完美主义会影响发挥。一个项目组对51名大学本科的女仔做了完美主义程度的测试。测试结束之后，又叫他们对一段对话进行缩写，要求他们在保留原文的全部意义的前提之下尽量简洁。结果就发现，完美主义程度高的那一组研究对象，在缩写测试之中的表现远远不如完美主义程度低的那一组。那是为什么呢？专家解释就说，完美主义往往都会将人的意识强度调整到极限，那就会干扰潜意识的思维活动。也就是说，你越是集中注意力想要将任务做到完美，你这种刻意提醒自己完美的意识就会霸占了你的思考空间，影响了你的发挥。所以完美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它表面上看起上来那么美好，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质就是不完美的。但是完美主义令到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不完美的事物。在某些关键的事情上面，完美主义有可能成为推动一些人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时时刻刻都不能够容忍不完美，那代表我们的更多会是伤害。既然完美主义有这样的危害性，那为什么还会这么流行呢？作者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猜想，在我们由小到大的经历之中，身边的人和我们自己都太关注结果而忽略了过程。这句说话怎样理解呢？你试想一下，由你小个好像一个 BB 仔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关注结果。 BB 学会行路了，真是厉害。 BB 懂得说话了，真是厉害。在学校，分数是衡量你学业的唯一标准。出到社会，你的老板又会拿业绩标准来衡量你的价值。久而久之，我们难免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结果至关重要，实现的过程只是手段，过程越短越好，如果不是就是对自己的障碍。为了得到完美的结果，你就开始制定完美的计划，将自己捆绑在大大小小的目标里面。当目标达成的时候，你收获了很短暂的愉悦感，然后又开始发现自己新的不足，再投入到下一个计划之中。当目标难以达成的时候，你就会怕其他人见到你的失败，于是你就开始为自己设限，不让自己做一些有挑战性会暴露自己缺点的事。例如你不敢在众人面前即兴演讲，就算你喜欢发表你的看法，你不够胆参加知识竞赛，即使你有足够的储备，你不够胆和喜欢的人表白，就算你真的很喜欢他，因为比起受到赞美，你更加希望能够避免失误带来的尴尬结果。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完美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惯性思维，融入你的习惯之中呢？它将你局限于一个标准化的条条框框里面，将你无限的人生可能性变得非常有限。这样我们应该怎样突破有限，大胆行动，拥抱无限的人生可能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成为一个不完美主义者。跟住落嚟，我哋一齐睇下点样可以成为一个不完美主义者。前边我哋提到，完美主义嘅本质唔系想赢，而系怕输。佢会令人因为恐惧失败而自我设限，将自己保护喺一个安全区域之中，好难突破自己。与之相对，成为不完美主义者，关键就系令自己坦然咁接受不完美，肯定失败嘅价值。要注意嘅系，接纳失败唔等于安于失败。相反，不完美主义者才是真正追求卓越的人，他们只是关注眼前的机会和进步，从来都不会关注条件是不是完美，结果会不会称心如意。正正是这种关注一点一滴的进步，而不在乎成败的精神，令到他们反而能够不畏苦难，迎难而上，不断地突破自己的上限。NBA 球星麦迪对于不完美主义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演绎。喜欢篮球的人都应该听讲过他的经典麦迪时刻，35秒13分的神奇战绩。在2004年在美国侯斯顿的赛场上面，火箭队和马刺队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在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1分02秒的时候，火箭队落后了整整10分。在这个时候，火箭队球员的士气大减，球迷他们都心灰意冷，要提前离场。与之相比，马刺队春风得意，他们采取保守战术，争取将时间拖到最后来赢得比赛。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大局已定的时候，麦迪崛起了。他在最后的35秒成就了三个三分波，外加一个三加一罚球，逆转全局，带领火箭队逆袭胜利，成就了再入史册的麦迪时刻。其实在这场比赛之中，马刺队和麦迪的队友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完美主义。马刺队在最后几分钟因为害怕失败，一心求稳，自我切探，不再追求更大的突破。而麦迪的队友亦都因为持续的失分感到挫败，同样都自我切限，不再梦想成功。但是面对不利的战局，麦迪没有陷入完美主义自我切限的状态。他选择的是坦然地接受不完美的局势，迎难而上，只是关注每一个可以入波的机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麦迪回忆就说，我当时想的就是不要放弃，我现在只是需要入波。当他们开波的时候，我就偷他们波，如果偷不到的话，就用犯规战术。我完全没想结果，只是关注我当时应该怎样做，我甚至不知道我入了多少球。正正是这种不完美主义的思维方式铸就了麦迪时刻。如果说完美主义是一种将我们的人生禁锢在有限空间之中的定势思维，那不完美主义就是一种突破有限，将我们的人生放置在无限空间之中的理想模型。那我们应该怎样成为一个不完美主义者呢？既然完美主义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已经融入了我们的习惯，成为不完美主义者就意味着你要通过一定的策略来改变原有的肌肉记忆。那我们应该采用什么策略呢？作者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叫做迷你任务法。迷你任务简单来讲，就是强迫自己每日实施一些细到不可思议的积极行动，例如说每日一个掌上压，每日看一行书。这些行动细到不会失败，细到不会因为特殊情况就被你轻易放弃。它有双重作用，激励你继续做下去，并且成为习惯。这本书的作者还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做《微习惯》，也是关于怎样用迷你任务提高行动力。之前我们创业家读书精华已经分享过这本书。那为什么迷你任务可以帮我们摆脱完美主义呢？那是因为它很科学，符合我们大脑的习惯运作模式。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执行习惯的部分叫基底神经节，还有一个决定习惯的部分叫前额皮层。基底神经节是大脑里面非常顽固的一个部分，它会每日重复着一些我们已经养成的习惯，并且长期维持这种状态，直到它接收新的指令。我们的行为之中有 45% 的习惯都是由它自动完成，无需思考的。而前额皮层就是它的上司，负责权衡利弊，将应该养成的好习惯交给基底神经去处理。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非常容易疲劳。一旦它决定将一些大目标当成每日的习惯，它就会通过你的血糖水平、消极情绪叫你放弃。例如在早上的时候，它还帮你分析今日要吃少一点的好处，去到下午的时候它就疲劳了，你的身体就会跟你说，哎呀算了，太肚饿了，吃多一点东西。即使有些时候前额皮层将大的任务目标传递了给基底神经节了，但是由于基底神经节不喜欢变通，认为大目标阻碍了它原有的运作方式，你都是无法坚持到底。例如你靠着前额皮层的意志力吃少了两日东西，但是你的基底神经节发现新行动来势凶猛，影响了它的习惯运行，就干脆通过大脑提醒你早点罢工。在这样的两难的过程之中，迷你任务就发挥出它的功用。它细到没有任何感知难度，不会为你的前额皮层带来任何疲劳的负担。它亦都细到不会影响你平时的习惯模式，不会被基底神经节排斥。通过这样的迷你任务，你就将积极行动不知不觉地纳入你习惯的运作模式之中，形成了一个你大脑可以适应的新习惯。就算你以后升级这个目标的难度，都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因为基底神经已经熟悉了它。由此可见，我们的大脑本身就是一个不完美主义者，他没办法承担完美主义带来的巨大目标压力。这些看上去不完美的迷你任务反而非常符合大脑习惯的运作方式，能够为我们带来长久的好处。除此之外，迷你任务还可以培养一项重要的能力，就是令我们从关注结果转向关注过程。完美主义者往往只是关注结果， 当他们觉得结果有望，就会一心求稳，不敢突破。但是如果我们将可怕的大任务拆分成一个个不间断的迷你任务，那我们就可以培养一种关注过程的能力了。例如说，当你今日放工计划要去创业家那里上一堂的时候，如果你关注的是结果，你就很容易放弃。可能你的同事就会跟你说，听完堂你都不一定懂，就算听得明白你都不一定会做，懂得做又不代表一定赚到钱，赚到钱又不代表会发达，发了达都不一定财务自由的。虽然听上去好像是一段笑话，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真的将注意力放在结果上面，确实很容易令人放弃。其实再艰难的过程，只要分解成一步一步去看，难度就会降低。迷你任务通过令我们关注过程，关注当下的方式，打破了我们只是在乎结果的完美主义思维，带我们向着积极行动，不畏艰难的不完美主义又前进了一步。迷你任务还有另外一个魅力，就是它可以鼓励你迎接挑战，提升你的满足感。我们都知道完美主义者还面临着一个难题，恐惧那些需要依靠表现力的任务，例如演讲、考试、社交场合等等。面对这些任务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想将每一个细节都发挥到极致，不要为自己留遗憾，也都很害怕自己哪一个环节表现得不好的话，人就会笑自己。不过这种完美主义思维会令我们过于担心犯错，而产生负面情绪和对行动的恐惧。其实我们只要通过有意识地将一些任务转化成迷你数字任务，就能够克服我们对于失败的恐惧。所谓迷你数字任务，按作者的意思讲，就是正是由零和一组成的任务。零真的没有做，一真的做了，做了真的成功完美，不需要考虑过程之中表现是怎样。例如说开灯闩灯就是一个典型的迷你数字任务。想象一下，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按下开关，打开房间的灯，你只要按一下灯掣，任务就完成了。即使在你的过程之中跌跌碰碰，但是只要你打开了盏灯，你就出色地完成任务了。在这个迷你任务之中，打开灯就是一，没打开到就是零，不需要在乎过程之中你做得好与不好。同样地，如果你能够将表现力任务看成是迷你数字任务，将完美定义为做完而不是做好，那你的内心将不会再被恐惧填满，你可以大胆出色地迎接一次次的挑战。例如说，你马上要在一个5000人的大厅里面做一个一小时的演讲，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很可能会追求所有细节的完美，有一个完美的表现为大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但是如果你将所谓的演讲成功定义为完成演讲并且传达信息呢，你只要走上讲台讲应该讲的事，你就成功了。这样的话，你唯一失败的方式就是一句话都不讲，即使你讲的过程之中出现了很多失误，你得到的分数都是一而不是零。通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经常鼓励完美主义者说，想要改变就要接受不完美。不过现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重新定义所谓的完美。采用迷你数字任务这个办法，你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其实能够在5000人面前做演讲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能够勇敢去做，不在乎结果，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经常都会将犯错看成是倒退，但是对于不完美主义者来说，在向一前进的道路上面，我们犯的所有错误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有将目标简单化，才容易获得成功，走进成功的良性循环。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本书的重点内容。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完美主义在无形之中为我们带来的伤害。我们任凭它在思维深处操控着我们，批判着我们和拖累着我们。它将我们放置在一个被恐惧笼罩的笼里面，令到我们裹足不前，自怨自艾。不过这一本书告诉我们，不完美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也都是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当我们用没那么完美的迷你任务来训练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竟然可以这么自由、大胆、无畏无惧地向着目标去奔跑。又正如一句名言所说，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如果一门心思追求完美，只会令我们身心俱疲，但当我们放低心中完美主义的包袱，我们反而能够越来越接近完美。 以上就是由畅销书作家 Stephen Geiss 所著《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